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节目，那我是主持人嘉轩。那这一阵啊，要说大家讨论度最多的一部剧集啊，那一定是 Netflix 出品的《鱿鱼游戏》。那火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2021年9月17日，《鱿鱼游戏》在网飞独家上线，不仅一口气啊登上了豆瓣热度第一，更拿下了网飞世界排行榜第4、美国区排名第1的好成绩。那要知道啊，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韩剧登上过美国收看榜榜首的位置。即使是前一阵声势浩大的《王国》呢，他也没有做到。这也就意味着《鱿鱼游戏》距离成为网飞史上收视率最高剧集仅有一步之遥。那网飞联席 CEO 奈德·沙朗达斯早前表示啊，这部集合了众多韩剧男神的剧集啊，已经成为史上收视率最高的非英语原创剧，并称啊，它很有机会成为史上收视最高的网飞剧，也就是说，连《怪奇物语》都可能要被它超越了。那当然啊，即使没有网飞官方的承认啊，那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这部剧掀起的全球热浪的。那比如说《鱿鱼游戏》这一词条啊，曾连续一周挂上热搜，豆瓣评分人数高达了15.4万。那韩国市场啊，现在已然变成了网飞在亚洲的重心。那单看今年啊，网飞据说在韩国投资就已经超过了大概7000亿韩元了，那折合成人民币呢，大概是38.4亿元。那如此大的投入啊，不难看出韩国市场在网飞心中的重要性。那而从鱿鱼游戏引发的效应来看啊，也确实能让网飞看到啊，对于韩国市场的投资呢是值得的。那说到这儿，肯定会有人会问啊，那么为什么鱿鱼游戏会这么火呢？那首先啊，当然是题材，那其次呢是阵容。那题材呢，我们一会儿来说，我们先来看阵容。导演呢是黄东赫，演员有李正宰、朴海秀、孔刘和李秉宪。 一部剧中不但有这么优秀的导演，而且还能同时集结四位实力派男神啊，确实很不容易。但在这里啊，还是要感谢王菲啊，也只有她啊这么财大气粗的金主爸爸，才能整出如此华丽又千载难逢的阵容。那当然啊，光有阵容也不能造就一部创造传奇的剧集，还必须要有靠谱的题材。而这部剧的主题呢是大逃杀，那什么意思呢？是把一群人封闭在一个环境里，然后让他们参加游戏。那游戏的内容啊，是让他们和身边的人携手过关，或者互相残杀，只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唯一的赢家呢，他才能获得巨额的奖金和活下去的机会。那在生与死和金钱的诱惑之下，人性的弱点呢被彻彻底底的释放了出来。更何况呢，这是一群被生活压迫的喘不过气的人，这是一群有赌性的人，那这也是一群只有拼死一搏才能活下去的人。那这种大逃杀的题材的影片啊，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那比如说2000年上映的《大逃杀》算是开创了先河，而北野武、藤原龙也等人呢，也是成为了开山鼻祖。那这部剧的豆瓣评分呢是8.0分，但在之后啊，同类型的电影呢也屡见不鲜，比如说《赌博默示录》、《动物世界》、《饥饿游戏》等等，啊，也包括去年网飞出品的日剧《弥留之国的爱丽丝》。 那由于游戏讲述的是一群人生失意、走投无路并且急需用钱的人啊，受到了神秘的邀请，邀请他们一同去参加一场生存游戏。那胜出者呢，就可以获得456亿韩元的奖金。那为了赢取这高额的奖金啊，背景各异的456名参赛者呢，被关在了秘密场所进行游戏。那游戏啊，一共有6个，那全部都是20世纪70-80年代韩国，其实还是甚至可以说是亚洲地区都会玩的传统儿童游戏。那包括1、2、3木头人、蹦糖、拔河、打弹珠、玻璃桥和鱿鱼游戏。但最终获胜者只能是一个人，其余人的结局都是死亡。那主角李正宰演的是一个中年窝囊废，叫陈其勋。那他是一个赌性很重的人啊，他因为赌博欠钱而停掉了母亲的医疗保险，那以至于老母亲没钱看病。他因为欠了一屁股债，甚至被迫签了卖器官的协议，如果到期不还钱，那他的眼睛和肾啊就没有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孔刘饰演的神秘推销员。那这位推销员的样貌和善，气质高雅，那当然皮箱里还装着不少钱。推销员建议跟他玩翻洋片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啊，我的父母辈都玩过，特别的简单粗暴。那游戏赢了呢，就给他10万韩元，输了只用挨一巴掌。那这种投入小产出大的游戏，我想每个人都会选择参与的吧。那当然他也不例外。而结果呢，就是他不断的输，然后我们就看到推销员不断的扇他耳光。但最后一局啊，他赢了，那推销员啊也二话没说就给了他10万韩元，那当然还有一张名片，说如果还想玩游戏赚更多的钱啊，就找他。那他也是为了自己的肾和眼睛，也是为了夺回女儿的抚养权，更是为了治疗母亲的病啊，虽然自己呢是相亲相疑，但一无所有的他还是拨打了名片上面的号码，然后就被一辆专车接走，去到了一个神秘的住所。那在这个住所里啊，几百号人啊都穿着同样的衣服，这几百个人呢跟他一样都是游戏的参与者，而里面的管理者啊也穿着同样的衣服，但颜色跟他们不同，是红色，而且是全身包裹的严严实实，还戴着面具。那其中啊，一名管理员呢就宣布了游戏的规则，大概是这场游戏呢一共是456人参加，一个人1亿韩元，那总奖金呢大概就是456亿韩元，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就是差不多2亿左右吧。参赛选手呢会参与6项游戏，全都获胜的人呢将获得这个456亿的巨额奖金奖励。那第一个游戏呢就是1、2、3木头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这个游戏的主题曲了。看完这部剧啊，这首歌啊就像是魔怔了一样，在我脑海里面一直不停的盘旋，特别的恐怖。哦对，还有那个大头娃娃，想起来也是不寒而栗。那说到这个大头娃娃呢，其实剧组啊是参考了当时教科书里常出现的插图、折袖和音戏而设计的。 网飞韩国为了推广和加深印象，甚至还直接把 logo 换成了木头人。歌曲中反复唱的这句歌词啊，在中文翻译中啊，被统一翻译成为一二三木头人。但娃娃口中的台词的直译呢，其实是无穷花的花朵已经开了。那无穷花啊，是韩国的国花。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警察标志呢也是无穷花。那在这部剧中啊，警察扔下河的证件上也可以看到。所以啊，也预示了鱿鱼游戏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预言，更是一部分韩国社会的浓缩和影射。那再来说说这个游戏吧。那其实一二三木头人呢，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玩过，那我也玩过，简单又单纯。但这部剧中啊，这个游戏却充满了杀戮，输掉游戏当场爆头，疯狂逃窜，想退出游戏被激光枪扫射。那这是一个用生命去参与的一个儿童游戏。那其实啊，全部的六个游戏呢都是孩童时代的游戏，但全部都是被童真外壳包裹了残酷游戏。于是有人开始啊退缩，有人开始反悔，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可虽然反对和问责的呼声啊是越来越高，但权衡再三之后呢，大家还是决定全部留下来继续参赛。毕竟进入到这里参加游戏的人啊，都是在人生道路上无路可退、无处可去的。因为毫无退路可言，所以面对着唯一的可以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最佳机会，即使是微薄的希望，放手一搏仍然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力にして明日を強く先へ。
那在很多剧迷心中啊，此类作品的经典啊，依然是1997年上映的加拿大电影《心慌慌》，2000年上映的日本电影《大逃杀》，2012年上映的好莱坞作品《饥饿游戏》，以及2020年网飞推出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等等。还有不少剧迷表示啊，玩大逃杀韩剧玩不过日剧。虽然呢，从爆款的元素上分析啊，由于游戏基本上包含了此类剧集的爆火的绝大部分的关键要素。什么大逃杀的背景、生存类无限流、解谜推理、人性大考验、大尺度以及快节奏等等啊，总之啊，就是处处踩在了观众的爽点上。但它既不是第一部大逃杀式的剧集，而且在大逃杀类的剧集当中啊，这部剧的口碑啊，远远算不上等级。那为什么就突然火出圈了呢？那除了前面我讲到的两个内核原因之外啊，还有两个原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可能就是时机到了。那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啊，因为疫情，大家的生活和心情呢就普遍比较压抑，而越压抑就越需要刺激。那前些年算是烂大街的丧尸题材已经被大家所抛弃了，那放眼望去呢，似乎只有大逃杀类的题材才能引发大家的感官刺激。那虽然说啊，大逃杀类的剧集啊早就流行过，但影视剧题材的流行啊，跟时尚一样，也就是反复炒冷饭的过程。正如一位剧评人说的，爆款的内容就是潮汐往返，你方唱罢我登场。那这个时候是该到了大逃杀登场的时候了，尤其啊是在2020年网飞推出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它为大逃杀的剧目的火爆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那由于游戏顺应而生，
城市黎明的灯火总有光环在远落，模仿着一个又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色，你选择去崇拜谁呢？怨恨谁呢？假装热情的冷落，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这就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许很累是很美，也许卑微是无畏，也许永远成为不了你的光辉。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继续追，谁的光荣不是伴着眼泪，也许泪生了美，也许卑微生无畏，谁生来不都是一样，尽管叫我无名之辈。假装热情的冷，假装自由的枷锁，你最后成为了什么？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Me
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谁不是拼了命走到生命的结尾，也是很累很狼狈，也是卑微受委，也许永远也成为不了谁。
那这部剧啊火爆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它具有强烈的社交属性，就是比较接地气，容易引发共鸣和讨论。那相比较过往的《新东方》等同类的巅峰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极度烧脑的游戏呢，由于游戏的设置啊就比较简单，那全剧出现了六个儿童游戏，在全世界或多或少都流行过。那其实啊，由于游戏刚刚播出的时候啊，就很多人在吐槽说游戏太简单了，但其实啊，这才是它引发关注和共情的点。你想啊，如果里面都是烧脑类的游戏的话，你会去玩吗？会引发你的共鸣吗？会引发大家的二次讨论吗？那肯定是不会的嘛。那比起烧脑的游戏的斗智斗勇啊，小孩子都能看得懂规则的简单游戏才更适合普通人，让人更加有代入感。更何况它本来就不是一部烧脑剧，它的目的是剖析人性，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性才是最无解的命题。而由于游戏就是反复在咀嚼人性二字的意味，真人秀游戏沉浸式体验，再加上韩国人特别擅长的对贫富差距、人性善恶掘地三尺的挖掘和撕裂般的剖析，提升了这部剧的格调，也让它在全球的各大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二次讨论传播。我一个朋友看完之后啊，很精辟的进行了总结啊，他说所有生存类的内容，游戏越真实越好，规则越简单越好，奖金越刺激越好，人性越可怕越好，后果越严重越好，代入感越强越好，文化认同越接近越好。
Thank you. 中注定不能靠近，爱你的事当作秘密，怕惊扰你从此远离我憧憬。多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气息是抚平你心口的原因。如果世间万物能跨越，能相爱也能成全于海，忘了离岸多远多危险都看不见。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不能爱别来一种会厮守，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如果你还没看这部剧，但不怕被剧透，或者你已经看完了这部剧，但是有一些不解啊，那在这里的话，跟大家讲几个比较容易忽视的，也是导演良苦用心的点。那首先说一下打耳光啊，那这是开始前金牌销售刘孔发起的游戏惩罚，其实也就是预示着接下去要进行的绝对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你们有可能拿到钱，但必须要用血、痛甚至生命来换取。其次再来说一下几位主角的死因的前后呼应吧。那尚佑他原本是一个想自杀的，而最后也确实死于自杀，连姿势和镜头语言都一样。小混混德秀曾经为了躲避追杀而跳桥，那最终啊，他也是在玻璃桥上坠落身亡。脱北者江晓为了自己的家人曾拿刀威胁前客，那最后啊，他也是被匕首割喉。那弱肉强食啊，虽然是蕴含在片中的一个隐形的元素啊，但在剧集的最后完全的显露了出来。大家是否记得啊 ，VIP 的到来，那些看客们所在的那个观赏大厅，那是一个进行了艺术化点妆的阶级丛林，墙壁上大厅都有茂密的绿植做点缀。而 VIP 们戴的都是动物的面具，而且大多数呢都是大型的肉食动物，而服务生的面具呢则明显低等一些，是龟背竹的叶片形状。 啊，对，颜色也是这部剧的一大特色。那除了游戏场景五彩斑斓之外，区分人物职能的呢只有两种颜色，分别是蓝色和红色。那蓝色呢就代表玩家，红色呢就代表游戏的管理者。应该所有玩家在贩洋片的时候啊，全部清一色都选择了蓝色的洋片，而推销员拿的都是红色的洋片。游戏管理者全部身穿红色的衣服，而男主最后啊也选择染一头鲜红的头发，也许是蕴含深意，但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想成为游戏的管理者。
你独留远方，谁来与我相望？爱恨此消彼长天。
这部剧的优点啊很多，比如说演员的演技、剧情的节奏的清晰明快、色调图案的强烈对比等等。但同样，影片的缺点呢也很明显，比如设定有些老套，甚至毫无新意，会让人觉得是一部赌博末世录加大逃杀加饥饿游戏的大杂烩。大 boss 的反转太常规，完全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男主的脸谱化人设非常明显，窝囊、离异、烂赌、欠债、啃老，主角光环明显有刻意。警察和他哥哥的那条线啊，也特别的突兀，完全游离在主线之外，不知道用意。而且最后警察到底有没有死，手机里的证据有没有传送成功，那大家也是一头雾水。目前该剧的豆瓣评分已经滑落到 7.7 分，那高开低走啊，似乎是近些年韩剧逃脱不了的命运啊。那照结尾来看啊，这部剧应该有第二季，那就希望在第二季啊能够解答我们对第一季的所有的疑惑吧。那总的来说啊，这也算是目前看到的比较好的剧集了，也是推荐给大家，不妨一看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津校园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嘉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作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哎呦，我太富有，因为爱满足了所有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不讽。 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
朗暮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轻弹浅唱的柔柔女声，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声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沉醉吧。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别彷徨别犹豫，我和你在一起，高山在云雾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大海上暴风雨，只要不灰心不失意，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有快乐要珍惜，使人生变得分外美。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